公司都唔准在佢哋公司里面采用 Christmas 圣诞节呢个名称，而只能够采用 holiday 假日呢个名词。世界嘅大趋势就系要将基督从圣诞节当中除掉，将 Christ 从 Christmas 当中拎走。但系在每一个真正基督徒嘅心里面，我哋心里面仍然是高唱话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是唱圣诞歌，齐来崇拜我救主，齐来崇拜我救主，齐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。起初神创造人类，照住自己的形象做亚当夏娃。起初的人类是完美的，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有完美的身材思想，但因为他们犯罪破坏了神这个完美的形象。第一个亚当是天真的，太幼稚了，经不起考验，被撒旦被蛇引诱跌倒了。神就差派第二个亚当，即是基督，到这个世界上。基督在每一方面都比亚当更加成熟完美。亚当就好似一个小孩子，未经过考验的天真无邪。但基督就不同，在各方面都是成熟。圣经说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希望，他不单止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，耶稣不单止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成熟的人，耶稣同时赐给我们力量去成长。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思想圣经，默想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，就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。我们首先思想一下什么不是成熟。成熟并不是年长，一个人的是否成熟不可以根据他的年龄来到衡量。昨天我们家庭聚会，叶启元牧师讲到，当他年幼的时候觉得50岁就是白耶公，哇，现在他超过50岁，是不是白耶公呢？不觉得，他觉得自己仍然是年轻。世界上有很多幼稚的成年人，亦都有好多五六十岁嘅小孩子，但同样有成熟嘅青少年。当耶稣12岁嘅时候，佢嘅表现已经相当成熟。佢话：我应该以我天父的事为念，所以佢喺圣殿当中追求学习，就好似我哋参加主学一样。但耶稣同时是孝顺他肉身的父母。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，这个青少年的耶稣，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另外，成熟不是外貌，有些人外貌严肃，看起来好像一个圣人，差不多看到光圈在他头上，但是有很多咁嘅人可能只有敬虔嘅外貌，但係冇敬虔嘅实在。第三呢，成熟唔係成就，你可以赚得全世界，你可以做生意发达，但仍然唔成熟。你可以赚到好几个博士学位，但係仍然唔懂得点样做人。咩係成熟呢？成熟就係态度，成熟是品格。100多年前有名的报道家穆迪 D.L. Moody 这样说，品格就是当没人看见的时候那个你，即是说在黑暗当中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代表真正的你。名誉就是人给你的评语，品格是神给你的评语。圣经话你嘅态度决定咗你是否成熟。点样衡量一个人系咪成熟呢？第一， 一个成熟的人是用正面的态度去看负面的遭遇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成全这个字在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英文圣经翻译为 mature， 即是成熟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一个成熟的人在试炼考验当中不埋怨，不怨天尤人，碰到不愉快的遭遇他可以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。这节圣经提到说，以为大喜乐，以为并非是阿 Q 精神，将自己的头埋在沙堆里面，以为其实是一个选择。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我们选择用积极的态度去看一些消极的事情。主耶稣就是我们一个榜样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曾经去白菜大加百农传福音，那里的居民不接受福音，身为神的儿子，耶稣遭遇到人的拒绝，他并没有灰心气馁。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，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。当你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欢乐？当你侍奉没有果效的时候，你欢乐吗？当你传福音被人骂的时候，你欢乐吗？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当你环境不如意的时候，感谢神吗？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用正面的态度去看负面的遭遇。最近有一位姊妹失去了她心爱的狗，这只狗呢爱犬陪伴了她多年，差不多就成为了她家庭成员的一位。她很挂念这只宠物，当然失去了她相当的难过，但在这个试炼当中，她有一个很聪明的祷告，她说，神啊，求你指示我，究竟在这件不开心的事当中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。神就慢慢慢慢一样一样向他显示，他在这件不愉快的事上领悟到很多属灵的功课。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态度。你怎样面对不如意的环境呢？你会不会用正面的态度去看负面的遭遇呢？第二方面，一个成熟的人对人的感受敏锐。雅各书二章八节说，经常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这才是好的。成熟的人爱人如己，成熟的人知道别人的需要，关心别人的感受，又了解别人的伤痛。他不是单单是关心自己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十二个门徒都坐在那里等人来服侍他们，等人为他们洗脚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仆人。所以耶稣自己亲自拎了毛巾倒盆水，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。一个成熟的人是甘愿做仆人，服侍别人，不是单单坐在那里等别人的服侍。这个就是爱人如己。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路上走，人群四面围包围着他们，其中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病，花很多钱看医生，受很多痛苦，不单止没有起色，而且病情越来越沉重。 佢听见耶稣嘅事，就系混杂咗喺人群当中，佢心里边相信话，只要我摸摸耶稣嘅衣裳，我就会痊愈啦。当佢一摸嘅时候，啊，竟然佢血流嘅源头立刻干咗啦。佢感觉到咧身体已经得到医治。圣经话咧，耶稣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佢里面出嚟，这个咧好似系第六灵感一样，就转过嚟对群众话：边个摸我？其他门徒就话：咁多人挤逼你，你撞我，我碰你，点解你仲要问边个摸你呢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睇睇究竟系边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恐惧战惊，就俯伏在耶稣嘅面前，将详细嘅情形一一向耶稣讲出嚟。在这个字上，我们看见耶稣对人感受相当敏锐，门徒就比较迟钝了。耶稣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，很多人碰到耶稣，很多人碰到门徒，但门徒是无动于衷，但耶稣却是感受到。耶稣唔单止要医治呢个女人嘅身体，也要医治佢嘅心灵。耶稣要认识佢，公开肯定佢，祝福佢，宣告呢个女人嘅身心灵都得到医治啦。好多时在人群当中，我哋会疏忽咗某一两个人特别嘅需要，但成熟嘅人似乎就有呢种第六嘅灵感。无论是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或者察觉到某一个人有些讲不出来的问题，成熟的人会留意、会关心、会祈祷，求主帮助我们对人的需要更加的敏锐。第三方面，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舌头。雅各书三章二节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完全人即是成熟人，咁解。成熟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舌头，不会乱讲说话。中国人讲咧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不论你去看中医或者西医，医生常常都叫你伸条脷给我看看，为什么呢？从你的脷、你的舌头可以看到一些的病征。中医说，啊，看看你的舌、你的脷会不会有热气啦。西医看你的喉咙有没有发炎啊。神都是从我们的舌头可以观察到我们熟灵的情况。你有没有听过人讲话，啊，我脑里面想什么就讲出来，啊，他们是非常之坦白，直肠直肚。但其实有时有些说话可能是他们在脑袋里面，不过不需要讲出来。没有智慧的坦白可能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。我们每一个人家都有水喉，适当的时候你需要开，要煮饭，要洗菜，但是用完之后要关。假如这个水又关不到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屋企会水浸啊。海外神学院的院长曾林科牧师几年前有一次来到纽约，主领培灵会，讲到一个见证，讲到有一次他病重入了医院，神学院一位同工就到医院他们探望他，见到这位老院长的病情这么严重，这位同工很真诚、很坦白这样讲，曾牧师，我专程来这里见你最后一面。他将心里面的说话都讲出来了，但是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呢？的确他很不舍得这位神所重用的老院长。不过很奇妙，神后来医治好这位老牧师， 结果他又能够出外到纽约讲道。以弗所书四章廿九节话到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污秽的言语不单止是指到粗口，亦都指到那些不造就人多余的说话，对人无益的话，就算是事实不一定要讲。如果要讲，就应该讲能够建立人粗就人的好话，更加重要的不要多讲闲话，讲闲话是最容易破坏教会的合一。现代的资讯更发达，除了讲闲话之外，我们也要留意小心，要控制我们的电邮 email。 电邮可以很快就行通全世界，在美国东岸发生的事，一个电邮美国西岸全部知道，连地球的另一半香港、台湾、中国的人都知道。一个电邮 forward 传递给另一个电邮，很快脆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我们中国人讲话以讹传讹，这些的讹毛一发就不可收拾，电邮更犀利。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在不适合的时候就不需要讲。第四，一个成熟的人会制造和平。雅各书四章第一节话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不成熟的人经常与人争执吵闹，成熟的人是和平之子。新约的哥林多教会是一班幼稚的基督徒，他们为很多事情争执，他们为了圣餐争执，为了属灵恩赐争执，为了支持哪一个教会领袖争执，甚至为了食物都争执，可不可以食肉呢？都可以大闹一餐的。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争执？为什么夫妻之间有这么多争执？雅各就说有两个原因。第一是自私。四章一节讲到说，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，自私的欲望。你怎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呢？你可以听一听他的祷告。如果他的祈祷经常都是自我中心的，经常祈祷说求神赐福我、保守我、帮助我、医治我，求神恩待我的工作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健康，如果除了这种祈祷之外，你再听不到其他的祷告，这个是不成熟。争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挑剔。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最容易激起人愤怒的。为什么夫妻之间这么多摩擦呢？就是因为太多批评，太少欣赏，你认识对方太多了。法利赛人将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问耶稣应不应该用石头打这个妇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，可以第一个拎起石头打。耶稣有权柄审判和定罪，但他选择了饶恕。我们呢？我们会不会只是看到弟兄眼中的一根刺，但是看不到自己眼中一条的梁木呢？第五方面，成熟的人是有毅力有忍耐。雅各书五章七节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，看啊，农夫忍耐 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农夫的优点就是忍耐，不轻易放弃，等候一直到地里面的出产。同样成熟的人愿意付代价，坚持到底，一直到使命完成为止。在伯利恒诞生的位耶稣，只是在世上活了33年，很短的时间。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超过33岁，但当耶稣一生结束的时候，他向天父这样祈祷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耶稣一生的侍奉遭遇到很多的难阻，很多人敌挡他，但他坚持到底，绝对不放弃，直到他的使命完成为止。他不单止开始了美好的侍奉，而且呢完成了神交托他所有的使命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临死前讲了一句话，成了 Tetelestai， 所有的债务偿还完了，救赎的工作完成了。如果我们站在十字架的底下，看见听见耶稣讲这句说话，可能他是呼出一大口气，所有的工作完成了，好像马拉松赛跑26多公里的路跑完，胸部接触到终点线一样。好像一个母亲9个多月的怀孕，结果最后生出宝贵的婴孩。耶稣呼出最后一口气，成了，有毅力有忍耐的完成所有父神交给他的工作。跟着圣经说，耶稣呼出最后一口气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。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使命，我们是否有毅力的忍耐的完成？当我们看见别人或者看见自己很多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失望。圣诞节所诞生的婴孩带给我们希望，耶稣愿意居住在你的心里面，改变你的生命。在伯利恒小城里面，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，没人愿意打开他们的房间接受这位新生的婴孩。请问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地方让主耶稣去居住呢？耶稣的一生从马槽到坟墓，从他的出生到死亡都是完美的成熟的。耶稣是一个标准的小孩子，一个模范的青少年，一个成熟的壮年人，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不单止是做一个客人，而是做你人生的主宰，将你生命的锁匙，将你每一个房间的锁匙交在耶稣的手中，耶稣成为你家里面的主人。好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家庭里面都有一个牌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，耶稣乐意来到你的心里面做这个主人，改造你，使你开始能够用正面的态度去看负面的遭遇，使你对人的感受更加敏锐，使你开始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，也使你能够成为和平之子，使你在神的使命当中有毅力有忍耐，一直去完成到底。耶稣诞生在伯利恒马槽里面，耶稣有没有诞生在你心中？他在你的心中是否只是一个客人， 还是你生命的主人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你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活出一个完美的榜样，一个成熟的人生。求主帮助我们同样有一个成熟的人生。我们知道靠自己我们没可能，但感谢神，基督已经降生，也乐意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要改变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效法你。主啊，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渐渐的成形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。祈祷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